好的，下面是来自首相特蕾莎梅的最新消息。8号当天，首相和威廉王子一同出席在法国亚眠大教堂举行的亚眠战役纪念活动。两人刚一见面，首相就向王子行了屈膝礼。不过对于首相的这一行为，本国媒体却有着不少负面的观点。
每日邮报想问一问，首相，您这身姿还能再低一点吗？
快报的观点，哎呦喂，特蕾莎梅见威廉的奇怪屈膝礼又来了，简直是怪诞。
除此之外，民众对首相的屈膝礼也有不少话要说。
难道没有人教过特蕾莎梅该怎样行得体的屈膝礼吗？这姿势也太好笑了啊！哈哈哈哈。
我们可以为人们是否要向王室成员行屈膝礼争论几辈子，当然我们确实已经争了好久了，但是如果行的礼像特蕾莎梅那样糟糕，就还不如不用行礼了。
那么梅姨向威廉王子行屈膝礼到底合不合适，怎么行礼才算妥当呢？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节目。
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屈膝礼是西方社会一种传统的问候姿势，用于女性向社会地位更高的人行礼。那么这种习俗呢，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从17世纪起啊，它开始有了性别差异，男性行鞠躬礼，而女性呢行屈膝礼。
在维多利亚时代，屈膝礼呢才真正的被广泛采用。当时女性的裙摆呢都特别大，微小的起伏几乎不会被注意到，因此女性开始行更低的屈膝礼。后来当爱德华风格服装流行起来的时候，一些女性开始拎起裙装的一角作为屈膝礼的一部分。那么究竟该如何完成一个优雅得体的屈膝礼呢？
世界真奇妙。
屈膝礼应该是一个谨慎而简洁的动作，它既不是芭蕾舞中的屈膝，也不会幅度很大低到地面。行屈膝礼从站立的姿势开始，将你的重心移到一只脚上，通常这只脚是左脚，另一只脚的前脚掌后撤放在你站立的那条腿的略外侧，弯曲前面的膝盖，同时保持躯干挺直，两手放松地放在体侧，整个过程中不用拎起裙子。
根据礼仪专家的介绍，见到英国女王的时候，什么时候行礼，怎样行礼，在当地都是有讲究的。如果见女王她向你伸手，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行屈膝礼了。行礼的时候你不应该看着她，而要低垂双眼，等你行礼完毕才能够对上她的目光。如果这个时候女王向你伸手，那就可以跟她握手，否则呢不要擅自的去主动握手。在行礼的时候，膝盖和地面保持多远的距离呢？其实并没有规定，这个呢要取决于你的身体的灵活性、核心力量和平衡的能力。
那么在英国王室内部啊，谁对谁行屈膝礼呢，也有着非常复杂的规定。那如果凯特和梅根两位王妃有丈夫威廉和哈里王子陪同，那么王室成员如比阿特丽斯公主和尤金尼公主，甚至年龄较大的威塞克斯伯爵夫人，都要向他们行屈膝礼。那如果他们没有丈夫陪同，他们就需要向比阿特丽斯公主和尤金尼公主行屈膝礼，因为两位公主有王室血统。当然了，每个人都需要向女王和菲利普亲王来行礼。
当然呢，对于年龄还比较小的小王子和小公主们来说啊，许多王室礼仪呢，它的这个规则目前呢还不用遵守。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就要开始逐渐的去学习王室礼仪了。从5岁开始，小王子就要学习对女王行鞠躬礼，而小公主呢，则要学习行屈膝礼。
要行好这个屈膝礼啊，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拿首相特蕾莎梅的不标准行礼来说，她的屈膝礼被吐槽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早在2016年，梅姨作为新首相受到女王接见的时候呢，就把身体放得非常低。2017年7月，在比利时的纪念活动上遇到查尔斯王子的时候呢，也是如此。但是啊，梅姨并不是特例，就连王室新媳妇梅根也被批评过行礼不标准。每日邮报的评论说啊，梅根的脚没有分开，她的膝盖也几乎没有弯曲，还需要再练练。
好在啊，普通民众呢是不受王室的传统和礼节的束缚的，但是如果你愿意，也可以选择去行屈膝礼。而对于外国人来说，在见到王室成员的时候行屈膝礼呢，也是出于自愿。有网友认为这是王室传统的礼节，应该尊重，因为这些都是英国王室的重要历史价值、排场和今天仍然存在的一种仪式。
不过呢，也有一些网友说啊，说这个礼节是愚蠢又落伍。有英国人就说了，说想象一下，对某人深深的屈膝或者鞠躬，并称他为殿下，原因仅仅因为他们恰好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里， 这真是悲哀。
不难看出啊，英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礼仪传统呢，也有着不同的看法和理解。这更加提醒着我们，在对自己认为熟悉的这些事物进行评价的时候，是不是要先判断一下你对它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了解。比如在我们的印象中，象似乎是和善和憨厚的代表，尤其是体型比较小的亚洲象，更是以高智商和温顺著称。然而让人觉得讽刺的是，曾经让一向骁勇的亚历山大大帝心有忌惮的战象，恰恰就是亚洲象。
世界真奇妙。
在有关马其顿人对东方宏大征伐的记述中，总是会提到公元前331年那极不寻常的一夜。在和波斯帝国决战的前夜，自诩为世界之王的亚历山大略显惶恐不安。战前侦察发现，敌方不仅人数众多，装备精良，还坐拥有利地势。不过亚历山大大帝似乎对这些还不太在意，唯独令他苦恼的是，波斯阵列的最前方居然出现了15头全副武装的大象。
看起来温顺的亚洲象之所以被用作战象，或许呢是因为相比于更加威猛的两种非洲象来说，亚洲象呢更容易被驯服。在古印度的史诗中就多次出现过关于战象的记载，甚至有人认为波斯人使用战象的技术就是从印度学来的。
其实这一点都不难想象，在依靠冷兵器和队列阵型作战的年代，一头全速冲锋的大象可以对敌人产生何等程度的冲击和震撼。尽管在这场著名的高加米拉战役中，波斯战象还没来得及投入实战就被俘获了，但是亚历山大还是敏锐地意识到了他们的重要性，并且呢把他们投入到了几年后的征伐当中。不过啊，这些战象并没有给马其顿人带来什么优势，因为马其顿人接下来的对手恰好是最早将大象投入战争的文明——印度。
其实啊，最早发现亚洲象战争潜力的可绝非印度一家，在遥远的东方擅长兵法的中国人呢，也把目光投入到了这种巨兽的身上。周成王登基初期，殷商移民反叛，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那就曾给前往平叛的周公旦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在中国的春秋时期，吴国伐楚，楚军呢也摆出了火象阵来进行御敌。
但是奇怪的是啊，同样作为战象的内测玩家，印度和之后的地中海文明、中南半岛文明一直把象的战争用途沿用到了近代，而中国的战象呢却是逐渐的销声匿迹了，以至于我们只能在楚河汉界的棋盘上揣摩群象出击的英姿。所以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中国的象到底怎么了呢？其实啊，答案简单又直白，对于中华文明来说，我们和象的缘分呢实在是太浅了。当文明逐渐发展起来的时候，象已经是渐行渐远了。
行走小百科。
在夏商时期，象还是黄河流域的常见物种，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还经常记载着商王狩猎大象的场景。实际上，夏商及更早之前的遗址挖掘表明，在很长的时间里，黄河流域曾经有过一个温暖湿润的时期。在当时华北地区还有大片的原生竹林，野水牛、犀牛和亚洲象在此可以安然越冬，商朝人因此获得了足够的野象资源用来驯服，作为军用自然也是很正常的了。
不过从商朝开始，中原地区的气候呢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黄河流域的冬季气温已经不足以支撑象、犀牛等畏寒生物的生存。到了战国时期啊，韩非子里写道，人稀见生象也，说明在当时的中原地区，野象或许并未彻底绝迹，但是呢已经是十分罕见了。人口和农业的发展呢也是导致了大量栖息地被开垦，中国的象群也就逐渐的消退到了淮河一带。
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这两个因素中，哪一个对中国境内的大象分布影响更大呢？那必须承认，气候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重要因素，但它造成的影响却似乎远不如人类活动来得迅速。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南北朝时期啊，由于连年战乱导致人口减少和农业衰退，中原地区的次生林面积呢重新扩大，淮河流域的亚洲象种群呢不仅是停止了衰退，甚至还有向北扩散的势头。当时记载，在隆冬年底还能出现数百头规模的野象，可见当时的环境还能够支撑象群的生息。不过这句话里也同样折射出了当时激烈的人和象之间的冲突。
那到了盛唐啊，中原文明再次是迎来了稳定的增长期，活跃的农业活动呢再次压缩了野象的栖息环境。不过在唐朝，无论是民间还是皇室，对大象呢可是一点也不陌生。开放包容的大唐吸引了周边许多的小国进贡，那么其中南方诸国的贡品里就不乏已经被驯服的象。
到底要笑得多虚伪才能够融入这世界，每个人的
像是贴了张一样的假面，想不起我在做什么，想不起我在想什么，想不起灵魂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而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却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掌声我需要掌声，只要你愿当被悬浮台上，这舞台你就可以上。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上征途。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上征途。
环球地理，
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那要说唐朝年间最喜欢进贡像的，恐怕呢就要数位于今天越南中部的林邑国了。有记录显示啊，林邑国总共33次派出遣唐使，那么其中有12次都是带着大象来的，最多的一次啊，一口气带了20多头。
在北宋初年呢，气候发生了一次短暂的回暖，一度萎缩到长江流域的象群呢，是偶然间再次出现在了淮河附近，甚至更北的地区。可惜这只是短暂的回光返照。靖康之乱之后，为了躲避战火，大量中原人口南迁，中国的南北人口比例第一次出现了逆转。随着人口南迁，野象栖息地呢也逐渐消失破碎，那中国境内的野象迅速萎缩到了福建、两广以及云贵一带。
这个人进象退的格局啊，可以说是一直就持续到了明清时期。到了近现代呢，中国的象群就只有零星的出现在云南南部了。现代的研究认为啊，云南现存的亚洲象和曾经分布在中原的亚洲象呢，其实不是同一亚种。而这一分布在中原暂时被命名为中国象的亚种，最晚在明清时期呢，其实就彻底灭绝了。
不过呢，和中国野生亚洲象持续的消退的趋势相反，人们对象制品的需求却是一直在升温。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对象牙的利用都有着久远的历史。根据记载，中国利用象牙的历史可能有7000年之久。在周朝的百工八材中，象牙工匠和象牙材料已经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世界真奇妙。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象和佛陀及诸多菩萨的联系更使其成为神圣高贵的象征，这使得国人对象牙制品的推崇也达到了巅峰。富贵人家使用象牙雕刻打磨的家用品，比如筷子、印章，朝廷重臣使用象牙护板，牙雕工艺品和宗教用品更是被视为珍宝。
在野生象资源逐渐枯竭之后，从宋代开始，中国呢就已经大量的进口象牙用于满足需求了。与此同时呢，深受佛教文化影响的南亚、东南亚各国以及日本也对象牙资源呢是颇为渴求。然而因为象的生长繁殖周期长，自然增长速度很慢，象呢始终也没有被人工的驯化，而且由于人类活动造成栖息地减少，亚洲象的种群呢也是迅速的萎缩。
虽然说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民众都在倡导禁止购买和消费象牙制品，但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呢，还是有一些相对拥有较多野生亚洲象资源的国家依然可以进行象牙贸易。除此之外，许多国家还在持续的大量的从野外捕获小象加以驯服，通过棍棒、钩子、饥饿使它们屈服，从而呢用来表演或者意识。 这些被压迫的象啊，时常呢还有伤人的举动。
因此啊，为了大象，同样呢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环球地理节目也提醒各位，请拒绝购买和使用象牙制品，也请拒绝观看大象表演和进行骑乘大象的活动。
说起大象啊，它的体型呢可以说是天生的就比较肥硕，但是一个人如果像大象这样很肥硕的话呢，那可能烦恼挺多的。不过啊，凡事都有个特例，如果说你去意大利，估计没有人会嫌弃你。对于一个吃货来说啊，意大利可真算得上是一个肥宅快乐国哈。不过要在意大利吃出当地人的感觉，还要走走偏门小众的路线。
在意大利古城佛罗伦萨的中央市场啊，有一家百年老店，各色调味料酱汁呢是一字排开，旁边的一口大锅中正在咕噜咕噜的小火慢炖着牛肉和牛肚。制作招牌牛肚包的大叔呢，早已经是驾轻就熟，他总是会快速的把一块早就已经卤好酱汁炖得酥烂的牛肚从大锅中提出来，用锋利的刀具将牛肚片成细细的薄片，再把这些薄片佐上红酱绿酱，最后夹到外壳偏硬内里柔软的一个面包之中。
牛肚包呢，价格非常低廉，简单易做又方便携带，最重要的是啊，可以实实在在的填饱肚子，所以几个世纪以来呢，一直就在低收入群体中是广受欢迎。当然如今的牛肚包呢，早就已经不再只供果腹了，而成为了来到佛罗伦萨的旅行者必尝的一道本地美食。咬上一口热腾腾的牛肚，汁水四溢，再搭配上面包，整体的口感呢可以说是松软，但是又不乏嚼劲。没了奶酪抢风头，大蒜汁和辣酱成为了调味的主角，酱香在口腔中混合弥漫，让人觉得味蕾是得到了来自欧洲的最高礼遇。
那和很多的中国人一样啊，意大利人对待猪肉的态度呢也是非常欢迎的，会尽可能的把猪肉利用到极致。他们最常见的做法呢，就是把一整只猪呢清理干净，内脏留作他用，然后在猪的身体里面塞满大蒜、迷迭香、百里香等意式香料，扎成卷状，再在外层呢裹上一层猪皮，用绳子一节一节固定好，接着放在炉子里面慢慢的烤。
在烧制的过程中啊，厨师还会时不时地把烤猪给取出来，淋上红酒，撒上盐和胡椒调味，最终猪肉就变成了一件外皮香脆、脂肪又滑、肉味浓郁的艺术品。随后厨师将肉切成非常薄的薄片，放入面包之中，再添上芝麻菜、樱桃番茄和巴马陈奶酪，便摆在了流动的食物车上开始售卖了。
由于这道烤猪肉起源于罗马省的东南部地区，所以呢它也被称为罗马烧肉。别忘了让厨师最后浇上一勺热热的汤汁，这一口下去啊，饱满的肉质和满意的汁水所带来的满足感真的是无与伦比。
在意大利南部，普通百姓曾经为了果腹而创造了不少穷人的美食，比如说将吃剩下的意面用刀切碎之后呢，混合蛋液煎制成蛋饼状，就制成了一道新菜。同理，用吃剩的意式焗饭沾上面包糠做成的丸子，就成了风靡西西里岛全岛的著名路边小吃了。
世界真奇妙。
制作这种小吃的第一步是熬制意大利肉酱，选一口大锅，里面淋上橄榄油，再加上切碎的各种配料，以及大分量的精瘦牛肉末、猪肉末和迷迭香、香草、鼠尾草等香料，用小火慢慢熬制两个小时，直至汤汁粘稠。随后在做好的肉酱里混合豌豆、马苏里拉奶酪和煮好的意大利米，用手捏成球状，再在外面裹上面包糠，炸成金黄色即可。摊主会把四个大大的炸米球放入碗中，再递上一只长签子，用签子插上米球，冒着被烫伤的危险尝一颗，外焦里嫩，酥脆可口。
如果还想吃一点特别的东西，不妨去西西里首府巴勒莫找一找口味一流的意式奶油卷。这种奶油卷呢，一般藏在路边面包店的橱柜里面，在一众美貌糕点中呢，显得有些其貌不扬。
这奶油卷的做法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啊！面包师呢，先把外面的卷皮做成管状，炸好固定住形状之后呢，再在管子中填入混合了巧克力细屑的里克塔奶酪，最后啊，在管子的前后两端分别放上一颗樱桃和一小片橙子，起到装饰和解腻的作用。
那既然是经典呢，就不可不尝。买一个来，在露天的小桌旁坐下吃，从有樱桃的一端咬下去，微甜又湿润的奶酪搭配酥脆的外壳，混杂着细细的可可味和樱桃的酸甜，引出浓郁的滋味，加之撒在上面的糖霜，使得唇齿所到之处呢都是一片忙乱。吃的时候切记要多拿几张餐巾纸，这个奶油卷可能是最容易使人在公共场合形象尽毁的食物。
冰淇淋啊，也是意大利美食的一大特色。在意大利街头随便找一家贩卖杰拉托的商铺，其供应的口味之多啊，足以是让人眼花缭乱。 不妨选择在平时不太常吃到的开心果口味，或者是极美味的樱桃口味。刚刚制作好的杰拉托口感是细腻柔滑，松软香浓，即使当天没有明媚的阳光，一只杰拉托也足以让人万分愉悦。
行走小百科，
在意大利语中，冰淇淋叫做杰拉托，也就是 gelato， 和英语中的 ice cream 不同，杰拉托专指手工冰淇淋。在意大利，手工冰淇淋的产量比工厂生产的盒装冰淇淋足足高出了一半，它早已成为当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着胖子之城之名的博洛尼亚，甚至还专门开设了一所杰拉托大学，每年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意大利冰淇淋爱好者们的朝圣。
那杰拉托为什么这么出名呢？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在制作的时候啊，店主只选择最新鲜的牛奶、水果、坚果等纯天然原材料，不会为了卖相而添加化学香精和色素。另外，意大利人相信冰淇淋会呼吸，时间长了它自带的香气呢就会消失。超市的冰淇淋自然不能够保证新鲜度，路边小店现做的才对味。
意大利全境呢其实都充满了地方特色佳肴，但对于美食发烧友们来说，艾米利亚罗马涅区绝对不容错过。不妨开启一场五天之旅，从帕尔马出发，品尝顶级的火腿和干酪，随后前往摩德纳，囤一些举世闻名的香醋，最后来到首府博洛尼亚，大吃特吃意式传统肉酱面等经典美食。
在意大利啊，无论一年何时，你都可以沉浸在美食之中。春季有新鲜的芦笋、羊鸡和复活节特色菜，夏季有上好的茄子、辣椒、浆果和捕鱼节，秋季有栗子、蘑菇和热闹非凡的美食节，冬季里呢则有圣诞节和狂欢节大餐接踵而至。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订阅我们的专辑。这期节目就是这些，我们下期再见。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You feel like heaven to touch. I wanna hold you so much. And long last love has arrivedI thank God I'm alive.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Pardon the way that I stare. There's nothing else to compare. The sight of you leaves me weak. There are no words left to speak.But if you feel like I feel, please let me know it's for real.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